好，再一次的欢迎众弟兄姐妹们还有朋友们一起来回到神的圣殿中来敬拜他。今天我要与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叫做假师父的真面目。假师父的真面目，我们知道在末世的时候呢，将会有许许多多的这个假师父假先知信起来，然后有些时候我们很难辨认，因为他所讲的东西好像又合乎圣经，又跟我们有一点相似，但同时间又有一些奇怪一种迹象，那我们有时候真的是很处在这个两难之间，到底它是真的还是假的。那么彼得就在这里呢，让我们看见这些假师父或者假先知他们有什么特点，你从哪几方面你可以知道他是真的还是假的。好，这是我们要学习的。我们今天会从彼得后书二章十到二十二节很长的一个篇幅来看这样子的一个课题。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个经文呢，第十节，那些随从肉体重污秽的情欲轻慢主织之人的更是如此，他们胆大任性，毁谤在尊位的也不知惧怕。那这个呢是跟上面的一节呢有关的哈，因为在第九节那边说，主知道打酒进前的人脱离试探，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这个是说到神呢一定会拯救那些敬虔，那些为他而活，那些跟随他的，但是那种不敬虔，那些假师父，那些假先知，神会审判他们。那这时候呢，就在第十节那边就讲到说，特别是这一些假师父，神呢会审判他们。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来看这个假师父的他的这个真面目啊。第一点，我们知道这些假师父呢，他们是放纵情欲的啊，放纵情欲的。你就看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一节，那些随肉身啊，重污秽情欲的啊，这些假师父、假先知呢，他们总是放纵他们肉体的这些事欲。那我们每一个人，他们说我们都有这个所谓的欲望，欲望跟情欲不同啊。欲望啊，是我们一般上人都有的，每一个人都有的啊。在吃方面，我们有吃的这个欲望啊，我们有说我们要去运动的这个欲望啊，我们有说要去消遣的这种欲望，那这些都是好的。那甚至男女的关系的这种欲望也是正常的，但是呢，如果这些欲望呢不受到控制，这些欲望呢让它自由的这个发挥的话，那就会变成一种情欲，变成一种情欲，是一种没有控制的这种欲望，没有受到这个你自己本身节制的这个欲望，是一种不圣洁的这种欲望。那当然，如果你看这边的话，这个假师父啊，他们在这里重污秽的情欲。当我们讲重污秽的情欲，这就跟这个所谓的这个男女关系有关有关联的啊，跟淫乱有关的。那这些师父啊，你看呢，他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啊，为什么他会跟一些人搞在一起？为什么会有那些淫乱的事情？啊，这个你就可以辨认了。好，一个如果真正跟随神的一个圣洁的一个神的仆人，他们会逃避这些污秽的这些情欲的。但是那些假师父、那些假的先知，他们就按着自己里头的这样子的一种示意，这种 罪犯罪的这种念头来过活。所以呢，在美国呢，就有一个人，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过这个人呢？这个叫做 David Koresh， 大卫·考雷什，啊，考雷什。那他这个人呢，是这个大卫教派的这个领袖啊，叫 Branch Davidian。他在带领的时候，他就有一套的这个道理啊，他就说，我必须要有24位长老啊，来管理这教会。所以呢，他就从这个启示录那边4章4节那边说，宝座的周围又有24个座位，其上坐着24位什么长老啊。所以呢，我要这些长老，我要24位长老来，在这个千禧年的时候呢，来掌管。那怎么得到这个24个长老呢？他说，我必须要先生24个孩子啊，啊，让这个24个孩子来作为将来的这个长老。这怎么样？他就跟那些参与这个大卫教派的这些未婚妇女啊，或者那些年幼的这些女孩子，或者那些已结婚的，就跟他们发生不圣洁的这种关系，以致让他们能够为他生出孩子，让他们能够将来成为这个长老啊。你看他们有这样子的一种教导，然后他们就用这样子的一个教导来放纵自己这个肉体的这个情欲。如果你跟我以这个机外子的这个身份去看，我们觉得哎，这个肯定是脱离圣经的，这肯定是假师傅的。但很奇怪的，那些在当中的人呢，他们却不觉得，他们不觉得这个是假的师傅，他们被这个人呢洗脑到一个地步呢，他们就完完全全接受他的教导，说好，我就做你的妻子，我就服在你的权柄之下，让我们能够立起这个24位长老，为你生儿，将来能够管理的教会啊。你看，这个就是这个魔鬼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教导，这个谎言，让人陷入这些肮脏污秽的东西啊。那圣经在这个14节那边讲到，他们满眼是什么淫色，止不住犯罪啊。是的，他们心中所想到的是在人的身上呢，所谓的放纵他们的情欲，这个是假先知的一个记号来的。在性方面，在男女关系方面，他们总是出了很多的问题。那上一次我也是讲到一个那个贝利王，那贝利王他讲说，他本身是一个是神体啊，他本身是有这个神来的，有神的这个身体，所以如果你要得救的话呢，你必须要跟我跟这个教主贝利主呢有那种关系，你才能够得救。所以你一定要跟那个贝利主呢，贝利王啊，能够有关系才能够得救。你看哇，所以每一个他信徒呢都很乐意说，我要得救，我要蒙召啊，哇，都愿意听他的话。你看，这是魔鬼的诡计来的。那从这里呢，我们就知道这个是假先知。当然不单单是放纵肉体的情欲，当我们讲到这个随从他们肉身啊放纵的情欲的时候呢，也包括这些厌乐。你看在这个13节上，行的不义就得了不义的工价，这些人喜爱白昼厌乐，他们喜爱这些 feasting。 当我们讲这种厌乐的时候呢，不是呢普普通通的我们所谓的喝一杯咖啡啊，喝一杯茶，不是的， 他们这种宴乐呢，可能是一种大吃大喝，而且有这些可能会酗酒的这种问题，可能甚至吸毒等等这些问题在里头的啊。这些人呢，就是过着这种放纵肉体的情欲的这一种生活。那这一种人呢，你知道就是假师父来的。当然他在其他人面前他就显得很虔诚，你看不懂，但是你从背后幕后的时候，你知道他的生活呢是很败坏的啊。求神给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明辨之心，知道哪一些是神的这些仆人，哪一些是假的这种先知。那你发现了，有些时候你听到说，哦，某一个教会的这些领袖啊，他犯了一些不应该犯的，当然这可能是他们一下子就所谓的他们的束缚，他们给魔鬼留地步，但是呢他也给主的名呢遭到羞辱。那我们要很小心啊，这个也叫我们要注意他这个生活是怎么样的。那第二点，我们怎么知道假师父的这个真面目呢？是那些藐视那掌权者。你看刚才那一节经文，那些随肉体重污秽情欲的轻慢主治之人的更是如此。轻慢主治就是那些在上面治理他们的，他们看不把他们放在眼里，他们胆大任性，毁谤在尊位的也不惧怕。这尊位就是那些掌管他们的。圣经怎么教导我们呢？圣经讲到在上的有权柄的，人人都应该尊敬。我们作为信徒，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是最好的这个公民来的，我们应该做个奉公守法的这个公民来的。但是呢，这些他们却不然，他们公然或者公开的抵挡这些政府的这个做法，这些律法。然后有一个例子，就是刚才我所讲的那个 David Koresh， 刚才那一位，你知道他的结局是怎么样呢？因为在美国那边，他们就发现他们拥有这个非法的这个枪械啊，这武器啊，所以呢，警方呢就要跟他们所谓的没收，但是呢，他们不把他们的枪械呢交给警察，反而呢跟警方呢火拼。那当然在第一回的这个火拼当中呢，双方呢都有死亡，这样子的一种情形。后来这个美国政府就是这个联邦这个调查局啊，就特别的使用这个比较高级的这些武器啊来攻击他们。到最后呢，这一些人他们也不放弃，他们还是继续的抵挡，不想不投降，不屈服于这个政府的这个要求。最后呢，他们当中呢有大概70多位呢死在那个所谓的这样子的一个火拼当中。当然按照记载，他们死的时候呢是因为一场这个大火啊被烧死掉。你看这些人，他们就是这样的不尊敬、不看重这个神所设立的这个政府，然后你就知道哪一些人是假师父，哪一些人是假先知。他们不顺从掌权者的。刚才我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我们作为主的门徒，我们属于主的儿女，我们是要顺服的。 在这个合理当中，合理的这个要求当中，我们应该顺服的。好像来到戴口罩的时候，哎，这个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要求啊，我们没有理由不要戴的。但是呢，很奇怪，有时候有一些人就很奇怪的一种想法啊，不戴就不戴，但是不戴呢，那就必须要承受他们的后果。但愿神帮助我们做个好的公民，在各方面我们都能够顺服神所设立的这个政府。第三点，这些假师傅啊，他们另外一个面目特点是什么呢？他们是引诱不坚固的人啊。你看在这里圣经怎么讲呢？在这里说他们满眼是淫事，止不住犯罪啊，引诱那心不坚固的人，心中习惯了贪婪，正是被咒诅的种类。他们引诱那心不坚固的人，是的，那些在真理上啊没有好好扎根的，没有好好扎根的，我告诉你，这些呢很容易成为他们的目标。他们找的时候呢，敲门的时候呢，他们就是要找这些人。如果你跟我在真理上有稍微了解，有稍微认识的话，你知道他们的话，你就不会上他们的当。那有些一些特别的一些教派，他们敲门呢，来来来，我们一起去上课啊。你开门的时候啊，开始的时候，哇，我们都是弟兄姐妹啊，我们都是读圣经啊。那读到后面的时候呢，不再是圣经了，是一种规模的这个教导。然后有时候现在在这个电脑里面，在这个网络网际网络那边啊，你随时随地看，哦，有好多的这些所谓的这些查经小组啊，来欢迎你们，大家一起来研究圣经啊，大家都说哦，是哦，研究圣经啊，我们是爱主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学习，一起来探讨圣经啊里面的这个真理啊。当你按进去，你参加他们的这个聚会的时候，开始的时候，哎，还不错，哇，听的东西还蛮跟我们平时所听的还差不多，但是呢，他们是很狡猾的，他就把一点一滴的东西慢慢引进来。那当你发现的时候呢，当你经过一段时候，你就会回来跟你的牧师跟你的传道说，我不相信你们所讲的，我不相信圣经是所讲的东西，我那边呢讲的更加有道理，更加好，更加合乎真理。你相信不相信？不相信？如果你是被他们骗去的话，你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下场，因为你在真理上你还没有被建立，你不知道哪一方面是错的，哪一方面是对的。他总是在一些所谓的那些模棱两可的这种地方啊，他们就跟你解释说，哦，不是这样啊，是另外一种解法。那么你就听着，就跟着他们，被他们牵着鼻子而走，最后呢，你会离开了这个真道。所以呢，弟兄姐妹们，这些人呢，就引了很多很多的这些所谓的这个门徒啊，到他们当中。但是圣经教导呢，我们必须要好好的被建立。你看这里怎么讲呢？在这个以弗所书四章十到十四节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是的，神在教会里面设立不同的这些职分啊，是要做什么呢？唯要成全圣徒啊。那成全圣徒就好像补网，他成全是说把那破洞啊，那个网啊破了洞了，跟他补起来， 啊，你透过不同的人，然后把不同的道这个教导呢，教导你们啊，这真理教导你们，然后你们就可以更加认识神。那么各尽其职，就是按照你的这个本分，然后建立基督的身体。是的，每一个人呢都要受教，都要被教。然后你没有参加查经班的话，你一定要参加，找一个查经班，适合的查经班来参加。你不参加，慢慢慢慢慢慢，你对真理的认识越来越生疏了，因为你没有所谓的讨论，你没有继续探讨那个真理啊，或者你没有透过你所认识的来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所以参加查经班，让你所认识的这个真理呢，能够更加被所谓的能够更好的把它修，把它整理好啊，那些神学观念。如果你觉得哦，一直是这样子的，但是呢，后来你参加查经班，哎，它有另外更深一层的这个意识，那么你就能够在那方面呢更加长进。好，这方面我们要学习。那么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认识神的儿子。是的，我们在真道上，我们在这个基要的这些真理上，我们都要有同归于义，最终呢要认识神的儿子。那到最后我们学习了这么多的东西啊，这么多的真理啊，如果到最后呢你显得你很骄傲，如果你显得你很会的话，那不是你有达到那个学真道的这个目的。学真道的目的呢，是能够认识主耶稣基督，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成长的身量。这个也是他的目的来的，一定要成长啊，一定要成长，在各方面都要成长的。没有一个人是一个孤岛来的，每一个人都必须要联系在一起的。我常常说，每一个人都是有盲点的，你不让别人来指出你的盲点，我告诉你，那永远是你的盲点。你还以为了不起，还以为自己这，比如说有个地方有污垢的地方，你还以为说你还是很干净，你不知道你那地方很肮脏很难看啊。求神帮助我们，那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啊，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你看，这样呢，如果你成长的话，你就不会再继续做小孩子。那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呢，我们是一个小，是个在基督里面，我们是一个基督的婴孩，我们开始喝一点奶啊，吃一点点东西。有时候甚至什么东西都没有吃啊，有时候有些教会没有教导，没有什么教导的啊，就是你来每个礼拜就是来啊，有时候甚至都没有机会给你读圣经了 来唱歌，唱啊，唱得很高兴啊，那读一点点经文啊，讲到呢讲十分钟啊，十分钟就好了，太长了啊，听不下哦，大家都拜拜就回去了。一周复一周，一个月复一个月，然后一年复一年。我告诉你，那个基督徒呢还是个婴孩的，还是个 baby 来的。不单单是 baby 啊，他可能是在发展方面他有问题，可能变成一个畸形的一个小 baby。 怎么办？到最后呢，他会被人呢欺骗的。小孩子最容易被欺骗的，对不对？如果你有一块巧克力，他手上拿10块钱，你问他，你可不可以跟我兑换那个10块钱？我相信很多小孩子呢，他如果他知道你手上的是巧克力，又很香的，我相信他不介意把他手上的那个10块钱呢白白的送给你，因为10块钱呢是没有味道的，对不对？巧克力呢是有味道的，他会把那10块白白的送给你，他就容易的被骗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叫我们能够在真道上能够成长，能够成人了，能够吃干粮，能够吃肉的啊，能够自己站立得住，能够分辨 当你听到啊，无论是谁啊，无论是哪一个讲员，包括我在内，你听，当你听的时候，你要分析。你发现到如果有什么东西一个你平时你所接受的所听到的所被教导的不同啊，有几个可能性。第一个呢，可能你被教导的那个错了。第二，可能对方教导错了。或者另外一个可能呢啊，其实就是这两个。那么你就要问，到底是哪一个，还是你自己听错了？所以呢，你要自己谨慎的听，谨慎听。但是呢，如果你觉得一些为什么跟我不同，而你又不继续的这个探索，不继续的这个去研究的话，你就让它这样子的过去，那你就失去了这个成长，失去了这个学习的机会，那是很可惜的。然后每一次你有一些问题的时候，你就尝试写下来，那么你就回去家里，然后你去圣经里面找。若圣经里面还不够了，你可以去网站找，或者一些参考书去找一找，那么你就更加能够在这个圣经的知识上呢能够成长，以后别人讲到这一点的时候，你就有答案。好，就是帮助我们能够在真理上成长，不要成为一个软弱，一个像小孩子那样的一个基督徒，容易被这个异教的这些风呢所影响，所摇动。另外一点，假师父的这个真面目呢是什么呢？他贪爱钱财之心啊。那其实在前面我们讲过了，这个是一个他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来的，他就是贪爱钱财。怎么讲呢？你看他们离弃正路啊，就走差了，随从皮尔之子巴兰的路。巴兰就是那贪爱不义之工价的先知啊，这边就有巴兰了。那我们知道巴兰呢，是起初他有神的这个启示啊，起初他愿意按照神的意思来讲，但是因着这个巴勒就是摩亚的王呢，邀请他去咒诅这个以色列民呢，他起初不愿意。但是后来经过两次他们这个后金的这个邀请之下，他禁不住那一种的诱惑，他就去了，他贪爱那个钱，他希望能够得到那个钱。然后后来神呢就在路途当中呢，在这个他去的那个路途当中呢，借着这个驴啊，他所骑的驴呢，跟他讲，你为什么打我，为什么要替我呢？三次替我。后来呢，神呢就开他眼睛，让他看到呢，在他前面呢有一个神的使者啊，拿着一把剑呢要杀他。因着这样子，这个驴呢他就一直在逃，一直在躲避啊，所以呢会弄伤了这个巴兰。那后来这个巴兰呢还是继续的去，但是神呢禁住他的口。让他只能够祝福以色列人，不能够咒诅以色列。后来这件事情呢不成功之后呢，他就用了一个方法，他跟巴勒讲，你用一个方法，透过偶像，透过淫乱来使以色列人被咒诅。果然那一招呢得逞了，那一招可用。那这个巴兰呢，的的确确就是一个贪爱钱财的一个先知来的，贪爱钱财的一个先知。那当你讲这个先知真的和假的，他的这个分别点呢， 他的这个这个分别的地方呢，就是看他有没有贪爱钱财。那这假先知他的一个特点就是在那边，就是要从每一个他所服侍的这些羊群当中呢取利。然后有一些他们富有到一个地步啊，他有好几架的飞机啊，好几架的私人的飞机啊，啊，比如说呢 Kenneth Copeland， 当然你啊，这是在美国的，还有其他的那些啊这一类的这些教师。那但是呢，我就常常说，那些在当中的，他们却不以为然，不觉得他们是什么，是假师傅，还是从腰带里面呢掏着钱来奉献？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已经被这个谎言所迷惑了。他们说，你越奉献，神就越把更多的钱赐给你。啊，如果这样子的讲法，谁不要？所以呢，求神帮助。那如果你在一个纯正的一个按照教会的这个圣经的教导的一个教会，当然神的教会是需要我们按着我们的本分乐意的来奉献，来支持神的这个工作，那是应该。但是如果要从这个信徒方面来取利的话，那是不对的，那是超越圣经所讲的，那可能是一个假的先知，可能他心中是有贪婪的心啊，有贪婪的心，以致他要这个所谓的有这个欺骗的这个方法，各种的诡诈的方法来得到这个利益。那所以呢，在希伯来书教导我们呢，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啊，钱呢，每一个人都要的啊。有一句话，他说。君子爱财啊，取之有道。当然，如果我用着这个，在基督教里面，我是说君子要财啊，取之有道。每一个人都要钱财的，对不对？每一个都要钱的，不是爱啊。君子要财，取之有道。你要有适当的方法啊，神供应你就得了。好，用正确的方法去得。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是的，当我们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常常得到安慰，说主会赐给我们的，主不会离弃我们的。啊，你只要好好的计划，不要贪。啊，神所给你的，神知道有多少，你需要多少。如果你只需要一万的话，神不会给你2万的，也不会给你100万的。如果神给你100万的话，你真的是你不懂怎么处理，你会为着你这100万呢，你担心，我100万就放哪里好？放哪里好？哎呀，怕贼来，哎呀，又怕人家来打抢，又怕人家来跟你讨，是不是？啊，神知道你需要多少了。然后当你100万的时候呢，你可能就会挥霍如金，你可能就开始浪费，你可能就变得懒散了，你不要做工了，对不对？所以呢，神给你的总是按着你的需要而给的，这是神的应许。凭着信心，神必定会带领我们度过这一生，而且我们会做有益的。只要你按照神的教导来过活，过着一个敬虔的生活。我常常说，基督徒在生命当中呢，神会特别的赐福。为什么呢？因为基督徒没有抽烟，没有喝酒，没有这个赌博，没有嫖，没有其他的东西，这种不好的这种恶习惯。你想，你每天抽烟要花多少钱？你每天喝酒要喝多少？要花掉多少？你每天赌买马票，你要花多少钱？更不要讲那种不圣洁的那种活动，你花多少钱？但是神让我们有圣洁的生活，你在这方面你所省下了
所以得到的做足足够你来过活，所以不用担心，神是那位可靠信实的神，神必定会保守给我们所需要的都足够。
好，第五点，这个假师父的真面目是什么呢？他们爱讲虚假夸大的话，爱讲虚假夸大的话。你看，他们说虚妄惊夸的大话，用肉身的情欲和邪淫的事引诱那些刚才脱离妄行的人。是的，一个特点呢，就是他们爱说夸大的话，而且是虚妄的话。那这个呢，是地基督的这个特征来的。你看地基督也是这样，地基督呢在启示录那边说，又赐给他，就是地基督说夸大亵渎话的口，又有权柄赐给他，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兽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亵渎神的名，并他的帐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所以假师父啊是小巫来的，这个地基督呢是大巫来的啊。所以呢，他们模仿有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特点啊，都是假的，假基督，这个是地基督是假基督，假先知、假师父也是这样，他们讲的东西呢是夸大，是虚假的。然后有人讲说，哦，主耶稣在某一年某一日要来了，哇，要显得自己有那种的知识，有那种的所谓的看见啊，是比人知道的更多。哎，当大家把东西卖了，把大家继续到这个山上去，要等候主耶稣在某一天、某一年、某一日、某一夜、某一日来的时候，哎，没有啊。他怎么讲？哦，对不起，我算错了，我算错了。然后他就再算了一次，哦，是在某一另外一个一天才来。所以呢，他们说好了，我再给你一个机会。他们又来聚集在一起，然后等候主耶稣的再来。哎，主耶稣没有来啊！他知道这一次骗不了他们，他就自己呢不好意思，就自己退离开那个组织。后来另外一个人怎么讲呢？他又很聪明了，是假先知说：“啊，主耶稣其实已经来了，他没有下来，他是进去那里。”他到了天上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帐幕那边，我去天堂的另一个部分，在那边他已经下来，但是没有直接下去天堂的另一个部分。你看，这是他们讲的这个谎言，这虚假夸大的话是不可信的啊。很多时候人总是用各种的方法来显得自己说很厉害哦，行了，如果你参加，你相信我们的这个教导，哦，你就会发大财。如果你相信我们的这个教导，你将没有不会生病的啊，你将会一直健康啊，身体呢健健康康，一年到头呢都快快乐乐的啊，没有痛苦的啊。有些人这样子的这个一答应他们，但是呢这都是假的。好，在神的教导里面，我们有时会生病的，没有一个人不会生病的，生老病死是人的这个常情来的，对不对？有一天你跟我呢都会生病的，所以呢不要听这些假师父的这些教导，他们所讲的东西呢是假的。那圣经教导我们要怎么样呢？要凭着所赐给我的恩啊，这边是保罗说，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我们要把自己看得合乎中道，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是的，神给每一个人有不同的这个信心， 你就按照神所给你的那个信心来做你所应该做的。啊，讲预言，你就应该按照的信心的程度来讲。如果你要服侍神，你就要什么？要殷勤。如果你要施舍，你就要乐意。啊，这样子的一种啊方法，而不是过于超过我们自己所能够做的，而用夸口的这个方式来答应别人，以致呢到最后呢是空话来的。那常常许许多多的这些假师父啊、假先知呢，就是这样说大话，却不能够实现。啊，那你要注意。啊，最后一点，这假师父的这个特点是什么呢？是没有生命的这个改变，没有生命的改变。刚才我们所看的，你看啊，倘若他们因认识主救主耶稣基督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后来又在其中被缠着制服，他们末后的境况就比先前更不好。啊，他们小的义路竟背弃了传给他们的圣道圣命，倒不如不晓得为妙。这个就是你看啊，他开始的时候他相信，人家看他相信，哦，去教会，他听道理，哦，他很感觉很敬虔，哦，按照圣经的话语来活。但是后来经过一段时候，他离开，他没有照着神的话语，就是这种情形。那常常人就会问，如果有这样子一个人啊，他讲他相信主耶稣，他讲他甚至可能他洗礼啊，后来呢，他否认，他不要相信主耶稣基督，他离开教会，不要相信主耶稣基督，他得救不得救了？得救不得救？到死的时候，他不都不不不啊。不啊、不啊、不承认主耶稣基督，都否认耶稣基督，得救不得救？答案是不得救的，就跟这边是一样的。这边说啊，术语说的不真不错，狗所吐的，他转过来又吃；猪洗净了又回到泥里去滚。这话在他们身上正合适。这个是讲到什么呢？这个是讲到他们的是生命呢是没有改变的。它只不过是外表上的这个改变，好像狗啊，我们进来养的狗，我就发现，哎，狗当它吐的时候呢，不是每一次了，有时候它转回头来，它真的是把它吐出的东西吃掉了，你知道，它把那吐出的东西吃掉了，因为它本性是这样子的，它可能觉得啊、哦、那个还有味道，还是很香，它就把它吃掉了。那猪也是这样的，猪呢，它喜欢在这个污泥里面啊滚来滚去啊，所以你如果你把它带回家里啊，你把它弄得干干净净的，干干净净，然后你把它穿得美美丽丽啊，然后你又把它放回到外面去啊，我告诉你，它不会继续保持干净的，它一定再回去什么污泥里面呢、啊，在那边滚。这是他的本性，因为他里面的生命还是依然是猪的这个生命。那这些假师父，这些假先知啊，他们的生命呢还是那个旧的生命，没有改变。所以呢，开始的时候他可能有一些外表上的一些改变，但是里面的生命呢是没有改变的。所以求神自己帮助教，让我们看一看思想，我们在我们身边或者我们自己，我们的生命有没有改变？你信主之后，你的生命有没有改变？是里面的东西，不是外面的东西啊！不是说哦，你听了道理哦，你常常来敬拜，你来这边啊，来唱诗啊，来这边啊呀，跟大家一起交通，那这个是外表的，你要自己检讨你里面有没有改变。你里面有改变，有基督的生命在里头，你才是一个
真正的一个基督徒啊，这个你必须要自己面对，自己检讨的。
所以我们就要知道说，这个耶稣总提醒我们的，你们要防备假先知啊，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啊，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蒺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
所以呢，如果你要辨别到底是真假的话，你就要看他所结的果子。他所结的果子，一个圣洁的树呢，结出一个圣洁的果来；污秽的树呢，就会结出污秽的果子。你看一看。哦，当然有时候我们不敢说100%啊，然后有时候是一些人的软弱，一些软弱。但是呢，如果他的生命呢是表露出是一个不圣洁的生命，一个生命呢是那种污秽的生命，一个贪爱钱财的生命，一种放纵肉体情的这生命呢，啊，你就知道这个很可能是什么，是假先知了。
所以总的来说，我们要真正的认识这个假先知的这个面目，他们的这个生命呢是一种污秽的一个生命，污秽的生命，没有受到耶稣的生命啊，没有借着的生命，放纵肉体，特别是在男女关系方面，藐视那个掌权者，不尊敬在位引诱不坚固的人。是的，他专门找那些无知那些软弱的啊。如果你不来教会，不查经，不读圣经啊，不聚会啊，他来找你了，你就容易了上当。那贪爱钱财这些，你知道了哪一些是贪爱钱财的，哪一些常常说多奉献啊啊，你多得了，你要注意这些。那讲虚假夸大的话，一些没有真理支持的这种话，就显出自己的这种自己的聪明，但是呢到最后呢是谎言罢了。最后他的生命呢是没有改变的。是的，是外表上的改变，没有真正内在的这种改变，而这个是最重要。求神从这里也教导我们，从这些假师父，我们反省我们自己有没有他们的这一种的特性。如果有的话，我们自己本身要逃避，要改过。所以注意注意假师父的这个面目，求神帮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把我们自己交托给你，我们求你自己让我们从所学的这个这经文里面，让我们能够知道什么是假师父，什么是主你真正的这个仆人，让我们能够按着你的话语来分辨，让我们在这末世的时候，我们不被这些披着羊皮的这些狼来把我们吞噬掉。主啊，保守你的众儿女，保守你的灵修，让大家都能够在主里面提高的警惕的心，也让我们自己本身自我检讨，我们有在哪一方面我们有受了影响，哪一方面我们会有亏欠的，求你自己施恩帮助，让我们靠你的恩典能够改过，能够更加的在生命上成长。你施恩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